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奇杂货店。阿奇回来了，有没有很想念我？来点尖叫声好不好？左边的朋友，右边的太高兴了，就太开心能回来了。其实我只是休息一个礼拜吧。对，只是上个礼拜没有录制，是因为我生日的那个礼拜，可能你们有些人会知道，我上那个游轮，玩了4天哦，所以就开始有点累，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有点工作要做，所以就来不及录制一集啊。希望你们不要见怪哦，让我好好的享受我的生日。那在我们正式讨论任何话题之前哦，进入话题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说跟谢谢，因为有很多人还记得小弟的生日，还有特别专门的寄短信给我啊，还是在我的社交网站那边留言祝福的，所以我都很感激，很感激。然后甚至有一些人还约我出来吃饭，我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饭局，对，很不好意思，就是很像我的生日，好像那种嘉年华奖，就搞到很像是一整个月的庆祝活动，可是还是很感激啦，就通过自己的生日能跟很多没有联系很久的朋友或时常联系的朋友就有一个桥梁，所以就蛮开心的。对，所以就谢谢大家的祝福哦，然后谢谢那些请客吃饭的。对，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要感谢的，就是可能大家知道吧，我这二月的时候都有点小红哦，有点。因为本身自己上了本地的新闻，不是因为什么坏事哦，是好事啦，就是因为他们在有一些人事管理的一些话题，然后就有一位人事领域的一个前辈就推荐了我，所以就有这个机会呢，两次登台发言哦，所以蛮开心，也很感激守在电视机旁，然后狂拍照，然后寄给我，然后给我很多鼓励跟认可的一些朋友跟前同事啊，甚至是家人，如果你没有办法，还是你还没有看到小弟上节目的那个光彩的话呢，风采的话呢，你可以上那个 YouTube 去找那个巴士姐哦，不然你可以在我的脸书跟社交媒体上阿奇杂货的那个社交媒体应该会有那个 Facebook 跟Instagram 都有那个连接吧，我会再放上去啦，就冲那个观看率，那个浏览率。那其实为什么他们会找我，然后就是因为我在人事领域已经有6年了嘛。如果你们还没有听到我这个故事的话，记得要回去收听前面两集的阿奇杂货店，因为那个是我35岁的一个纪念特辑，所以有特别分享了我转行到人事领域的这一个旅程。然后我觉得其中上电视的其中有一个话题其实闹得蛮沸沸扬扬的，就是那个病假单。对，那可能如果是国外的朋友呢，可能没有很熟为什么这个病假单造成新加坡的一个小轰动。那就是因为这段疫情期间嘛，然后我们的新加坡政府其实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患上那个新冠病毒的话，然后其实没有很严重的一些并发症啊，还是没有很高的发烧啊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是可以在家自己康复的，然后也不必去医院或门诊，因为就是不要带给那个医疗体系太多的负担。可是还是有很多企业要求员工就要特别去看医生，拿病假单来证明自己是真的生病哦。所以就政府另一边就是鼓励企业不用这么做，是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呢还是很执意的要求这个病假单。那我不懂你的公司的状况还是你本身的立场哦，可是八频道的那个撰稿来找我的时候，那其实我就觉得我好想参与，然后发言一下我的立场，因为我觉得 时代变了嘛，所以我们对于人事管理，特别是在病假单的这个环节，我们可能要重新的再思考一下。那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可能我来不及在那个节目发言的一些观点，因为其实你们可能会很好奇哦，就这个整个录制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哦，这个访谈是什么录制的过程。那其实他们是给我们一些问题啦，有所准备，可是我们准备的时间可能少过一天，就可能如果说是礼拜五，那当天的时候好像是礼拜五还是礼拜一的时候是礼拜三，忘记了啦，就他们可能早上才跟你确认那个问题。那可能在那之前，就是前一天他可能会确定说，哦，我们要你上节目，可是可能到了当天中午你才会收到特定的那个，就是很 confirm 的那个 questions。 可是之前是有收到啦，可是还是会有些变动。然后因为基于他其实只有十分钟，然后可能其实在录制当天我们被缩短到九分钟，然后又有两位嘉宾啊，除了我还有一位教授，所以我们就得需要很快的把整个我们要讲的内容就是缩短，然后精简，然后要讲的稍微快一点，所以可能有一些问题我没有在节目当中完完全全的分享。那我觉得就趁这个机会，这个播客呢来能让大家来听一下我对这个病假单的这个看法。可是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那个意见啦，所以不代表任何的公司啊机构什么之类，就是纯粹我个人的意见。那我们要先了解的就是病假单的这个来源。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啦，可是我觉得病假单为何会产生，是因为以前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吧，我们以前是从制造业开始的嘛，然后制造业过后就转型到服务行业，到现在的可能智慧型的一个产业。然后以前那种制造业啊、生产业啊，或者是服务领域业，都是需要人力的嘛，就是我需要你本身这个员工在当下在这个环境在这个工作岗位生产或工作，对不对？就是你要来操作机器嘛，你要服务那个大众嘛，你要服务顾客嘛，所以我是需要你在现场的。所以可能自然而然他们为了要鼓励哦，就是企业要鼓励员工真的准时或者是甚至来上班，那一定会采用一些所谓的小惩罚吧，就是如果你不交病假单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确认你是生病的，那我就得扣薪水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也怕说很多员工会滥用嘛，如果你不叫他生产那个把病假单生产出来，然后你就会以为他是一个不好的员工啊，然后大家会滥用啊什么等等之类的。那可是你要想一下，就是我们转眼可能二三十年，我们的经济已经开始转化成比较知识型的嘛，就是有一台电脑或者一副手机我们就可以工作了，对，很多的行业已经转变成这样嘛。就算你说制造业生产业，他们也已经自动化了，很多流程都已经交由人工智能啊或机械来操作了，那其实就大大的降低对人力的需求。所以就想想说，诶，那这个病假单到底还需不需要哦？因为既然已经成为知识行业了，知识产业或知识的一个经济哦，那其实我在任何时间只要有电脑我就能工作嘛，那我可以晚上去做工，然后如果早上生病的话我不用去看医生，我可能休息一下，我只要中午还是傍晚的时候再把工作补回来就好了。其实我是很明白为什么很多企业还没有办法松手，因为人事部就跟以前的那个经济体是一样的嘛，就是处于在一个我得操纵员工，我得管理员工的一种心态跟认知。就是我觉得人事部以前就是的那个观念，就是我全部的人都不相信，所以就给予这个不 不相信的这个动力下，我就觉得我就会设计很多policy， 很多条例，我会有很多程序来控制员工的 behavior， 对他们的举动，他们的一言一行。这没有错嘛，因为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大型的工厂啊什么之类，成千上万的员工，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聘请的员工，如果我们这么的不相信的话，那为什么当初你要聘请他呢？对不对？就是古人有说过嘛，就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个也是我在聘请跟留住员工的一个理念。就如果你发现一个员工他本身可能手脚不干净，就是可能他一直抱病啊，一直讲说他生病，可是你问他病假单的时候，可能前面几次你会觉得说好，那我没事，我就让你去休息嘛。因为我们在起步公司或者小型的科技公司，我们明白说员工的工作时间是很不定的，就是让他们去决定他们的工作时间的排表。就如果他所可能他就是以前我在一间科技起步公司上班的时候，那里的那些工程师和电脑编码师，他们都是可能凌晨还在工作的，所以你不能要求他们隔天早上九点就来上班，因为他们工作的那个时间跟我们朝九晚五的那种白领工作还是行政工作是很不一样的。那如果你要用框框去把他们框起来的话，那他们就不喜欢嘛，那你就很难留住人才。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大环境的推波助澜下，就是其实很多员工都想自行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工作。当然就是有一些可能行业就没有办法，比如说服务行业，你不可能就那个旅游景点晚上九点关就早晚上九点关啊，就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大致上可能70-80%的行业现在已经转成知识型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事的那些条例跟管理理念可能稍微要改一改。可是还是会有公司觉得说，还是人事的其他同僚会讲说，这样怎么办？我不能完完全全说允许，就是大家不用去拿病假单。我觉得就算员工拿病假单的话，我们身为员工也知道吧，我们有时也是不想去工作，然后就会偷偷去拿一个病，不是说偷偷啦，就会去光明正大拿一个病假单，可是就没有生病啊，就讲说头痛什么之类，然后就休息一天，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要就算员工拿了病假单给你，也不完完全全代表说他真的是生病，那可能是真的很累，然后不想去上班，还是家里还是人生有什么事情啊，但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到头来最重要的就是公司跟员工彼此的一种信任。对，我记得有一家跨国企业，他们是一个媒体串流公司哦，N 字头的，可能大家都很熟。那他们有一个条例哦，有一个福利，就是你们员工可以申请，就是员工的年假是没有顶限的，就是 unlimited leave。不像我们新加坡可能最低可能是14，还是通常是18-21。可是对这个串流公司，他们的福利条例就是呢，无顶限的年假。那我们就很慌，对吗？因为我们会担心说，诶，这样的话，哇，员工会不会滥用啊，就可能2个月都不来上班，然后谁来 cover 他的工作什么等等之类的。那其实在我在读那个串流公司的自传的时候，那公司的自传的时候，他们也是有认知这个缺陷啊，就是也是会怕员工会滥用这个福利。可是相比之下，他们这几年来这样推行下来，其实反而员工拿更少年假，这个我们就另外一个话题了。可是他们的理念就是建于在我相信我的员工，对不对？就如刚才我所说的，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所以他们也是用同样的理念去管理他们的整个企业，就是他们觉得说，诶，既然我聘请你的话，那我就相信你的专业态度，我就相信你的专业，我相信你是成熟的，你是很理智的，那我才聘用你。对，然后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可能一些所谓的一些界限啦， 虽然他们讲说是无顶限的一个年假，可是他们有稍微的一些，他们有所谓的一些考量因素来提供给员工，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知道你在赶一个 project， 还是可能财政部年尾要做结账的时候，那一两个月是很忙的嘛，那可能员工制要自行去决定说，诶，可能那个期间就不适合去拿太长的年假或不去拿年假，可能到了二月三月要等到年关一过之类的，然后他们就可以去拿他们要的年假，然后又是无底线的，可以，所以你可以拿一两个月然后去滑雪啊，去溜冰啊，去海滩啊，对啊，可是他们还是会把工作照样做好啊，因为他们知道说，诶，如果我可能要去出国一两个礼拜休息的话，那我可能在那之前就把工作做好，然后分配好，然后回来之后可能又把工作补回来，所以他们的那个企业哦，他们企业跟员工的关系是很成熟的。对，所以当我读到这个自传里面这个条例的时候，其实哇，我也是觉得好厉害哦。那他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例呢，都是鉴于在他们很相信员工，他们把那个自主权治理的能力呢归回给员工，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事的条例，还是可能财政的一些条例，还是公司的一些条例，其实好像有时都把我们员工当成是一个三岁小孩，对不对？就觉得你很奇怪，好像我们在很像企业在运营的时候，好像是在运营一个托管中心，就是好像把全部的员工都当成三岁五岁或中学生。可是我觉得企业跟人事部应该打开或冲破那个框架，这种思维就是你要相信员工，你要相信你所带进来的员工，他们是有能力，他们是你可以相信的。那如果你就会问说，如果阿奇，如果有人滥用，那你就去特别的去管理，去所谓调教这个犯错的员工啊。我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花99%的时间跟精力去设计一大堆条例，只为了去抓那1%的害群之马。对不对？我们哇花很多时间有这个条例啊，比如说以前在政府部门的时候说，哦，如果你要购买任何3000块以上的东西，你就要去拿3个报价，还是如果你要买这个还是要执行这个的话，你要长篇大论。可是为什么你不相信你的员工，你请来的员工是有能力去决定到底哪一个物品是物超所值的呢？你都肯花4000-5000块去聘请这个员工，难道你就不能相信他去决定不到3000块的或是超过3000块的那个采购能力跟判断能力吗？我就很纳闷这一点。当然我是明白有这些条例是要确保说没有人滥用那个金钱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条例就是过于的保守或过于的老套，就像这个病假单。真的，我一直以来都在起步公司，我也看过其他的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其实的那个这个病假处理方式是很灵活的。他们有时知道说员工可能熬夜的嘛，连续7天在赶一个活动，然后可能真的是生病了什么之类的，那他说或是不舒服，还是觉得他们很累，就可能让他们就拿一天的假，然后有时那个假是没有扣除在那个没有从那个年假扣出来，还是也没有从病假扣出来的，就是经理就是为了犒赏回馈员工，就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favor。 那你试想一下，你只花了一天，你就给员工一天的休息时间，不去拿病假，不用扣余，不用从病假里面扣除，也不用从年假里面扣除，那你这样就买了人心啊，不是吗？他们会感激你，他们会记得你的好啊，对不对？对啊，所以我当然还是很了解，有一些公司还是有一些领域还是需要可能员工拿出病假，但就比如说服务行业就没有办法嘛。可是我觉得大致上80-90% 的那个行业已经都转型了啊，所以人事部真的不能像警察那种 那种警察的一种理念跟思维，一直觉得说到处会有人想去犯罪，会想去走漏洞，会想去贪小便宜。我觉得我们应该识大体，就比较慷慨一点，比较成熟一点，比较豁达一点，比较怎么说，比较大气一点。对，不要跟员工去计较这个一两天的年假或病假呀，因为这可比如说这两年我们有发现，可能因为我公司也有在其他的国家运营嘛，然后虽然在新加坡我们比较幸运一点，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医疗体系蛮强的，就是你可能走了五分钟就可能看到一家诊所，你就可以进去。可是对于很多其他国家，比如说印尼或菲律宾啊，还是印度啊，他们要去看一个医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等待也是要很久的。那可能在那个期间他们就可能染病了，那他们也不想冒这个风险，就可能不要去看医生。所以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想去看，他们很怕，他们只是很怕去看医生，因为那个等候时间，然后要长途跋涉去看医生，只为了拿一个病假单给你。那你干嘛要这样子呢？不然就在这个时间就通融一下嘛，对不对？那很多人事部的经理哦，在职人员或者是公司老板，我就让你们好好的去想一下，你们花了这么多精力去设计这么多条例，到底有多少个人真的去犯罪或犯错？5位、10位，应该少过1%吧？可能那1%都不存在。所以真的不要去，不是说不要去计较或不要去管好公司，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双人舞，它就是个 tango。你要留住员工，你就要懂得以退为进。然后我一下跟很多员工朋友，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工作，然后你听到我这段播客，然后你就突然哇很兴奋，然后就说我支持你啊，其实对啊，我觉得我的老板应该更信任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想让你们明白哦，就是如果你要公司信任你的话，你也要以成熟、稳重、专业的态度跟表现来保持和建立起这个互信的一种状态。对不对？你要公司信任你，那你要首先也拿出诚意啊。如果你们随便一个人这样滥用这个福利或职权的话，那就是一个老鼠屎坏了整锅粥，不是吗？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病假单还是在任何福利还是人事管理上，都是一个 tango， 它是一个双人舞，它是需要大家有时以退为进，然后当你在进一步的时候，你要懂得去拿捏这个分寸。对，因为一旦你这个分寸不拿捏好，那就会破坏整个行情。对，而且我要声明一点，就是这个分寸在每个行业在每个领域是不一样的。对，就刚才我所说的可能在服务行业或制造业，可能那种航空服务这种行业，就可能没有办法说，让你完全不用去拿病假，因为他们还是以服务为主。对，所以可能在这行业，我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啦，就看这些领域要怎么去，更出奇的去，保留员工。可是我觉得其他70%或80%的，比如说白领，行政的这些行业的话，其实是有办法实行这种，比如说无需病假单。因为看有些政府部门吧，好像他们也是已经开始改变了一下，就比如说好像14天的病假嘛。病假福利可能有2天是不需要病假，就是你可以只是要通知老板。你生病，然后就不用去拿病假，好像是2天，对。所以你看，就其实是做得到的，只是我觉得员工不要去一味的或去因为别人的鼓舞，还是看到别的公司哇完全没有年假的那个顶线啊，或没有无需病假单啊，就去跑去那个人事部啊，去想说我要革命啊，我们要推翻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是要一步一脚印的，就 那个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媒体串流平台哦，他们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来建立起这个很成熟很互信的这个关系，才可以推行这个比如说无顶限年假的这个福利，还有其他种种的。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双人舞，大家要怎么去跳这个舞呢，就要靠大家跟老板跟公司不断的对话，不断的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不断的去了解彼此的痛处，然后去找到那个 sweet spot。 那好啦，希望在这里呢能给你一些小小的一个启发，然后让你不管是你是老板也好，还是人事部经理也好，还是行政经理也好啊，还是主管也好，还是你是员工，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哦，来保持一个良好的雇佣关系。那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那如果你喜欢这个播客的话呢，请帮我订阅，然后分享，然后你可以在脸书跟我的 IG 就是阿奇杂货店呢能找到我们一些动态哦。我们下个礼拜见。